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
北韩声称测试水底核武，南韩认为可能是假消息。
白宫表示将会极其严肃看待对伊拉克美军基地的袭击。哈马斯提出用撤军换取释放人质，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泽连斯基表示近期将会同西方国家签署一系列新国防支援计划。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警告需要提防以中共为首的专制轴心。黄金维持抗跌走势，市场分析今年有望再创新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针对北韩日前表示北韩已经测试了一套水底核武系统的讲法，南韩总统办公室官员星期日回应说，就目前分析结果来看，北韩的这个讲法很可能是夸大或者是作假，因为北韩未曾开发过小型核反应堆。根据南韩推测，若果北韩所讲的是真的，测试的应该是某种鱼类，但是以核动力推动的这种鱼类可能性非常低，因为北韩从来未开发过可适用于直径一公尺以下的鱼类小型核反应堆。不过官员亦都保守表示，在北韩未公开相关相片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消息的真假。南韩官员强调，无论北韩所讲的是否真实，南韩和美国联合情报侦察系统都正在密切监视北韩核鱼类、潜射弹道导弹等水底武器的开发动向，并且有能力对开发基地进行压倒性攻击。根据白宫星期日表示，华盛顿将会极其严肃地对待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在上周末对伊拉克一个美军基地发动的攻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说，今次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攻击，使用一枚弹道导弹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强调，我们将会回应在这些局势中建立威慑力，并且追究继续攻击我们的组织的责任。他强调，你可以相信我们，我们将会对此作出极为严肃的对待。自从10月中旬以来，驻伊拉克大约2500名美军和驻叙利亚的900名美军受到几十次攻击。他们同其他联军部署在当地打击伊斯兰国的圣战分子。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就声称对包括星期六攻击在内的大部分攻击事件负责。该组织是一个与伊朗有关的武装团体的松散联盟，目前正在中东地区进行各种骚扰突袭行动。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他拒绝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所提出的释放人质条件。内塔尼亚胡指出，哈马斯要求我们结束这场战争，由加沙撤军，释放所有的杀人凶手，来换取我们的人质获释。他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的军人将会徒劳无功，如果我们接受，我们就无法保证我们公民的安全。他表示，穷凶极恶的哈马斯所提出的投降条件，他将会完全拒绝。同时他再次强调，他将会坚持多年以来阻止建立会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的巴勒斯坦国。对于两国方案，拜登总统19号曾经表示，他正在同内塔尼亚胡商讨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的可能性，并且说其中一项做法 包括建立一个无自己军队的政府。不过双方到现在仍然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表示，他预期由一月到二月份，乌克兰将会同西方国家签署一系列新的国防计划方案。泽连斯基在一个晚间视像谈话中说，我们正在同合作伙伴准备新的协议，是一种强而有力的双边协议。他表示一月同二月应该会有相关结果，目前已经有具体日期，届时可望会有强而有力的新协议出现。不过泽连斯基并未透露他期待签署协议的国家有哪些。他已经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忙于穿梭国际外交，希望能够获得更多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援。而英国这个月较早时候表示，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将会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增加到25亿英镑。法国总统马克龙上星期亦都表示，他将会在二月份前往乌克兰确定双边安全保障协议，并且提供更先进的武器给乌克兰，包括远程巡航导弹在内。近日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警告，如果普京在乌克兰获胜，将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咁亦都将会鼓励习近平占领台湾，同时亦将会加强在中共领导下有俄罗斯、北韩同伊朗加入的专制轴心，并且将会削弱美国同欧洲之间的联盟。拉斯穆森陈述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理由，同时敦促自由世界对抗以中共为首有俄罗斯、伊朗同北韩加入的专制政权的推进。他强调，虽然我们都知道资源总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世界民主国家占全球 GDP 60% 以上。如果我们站在一起团结一致，我们就代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他指出，有些声音认为欧洲应该扮演更独立的角色，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调解，但是这将会危险削弱跨大西洋联盟。我们应该和美国站在一起，那就是利害有关的地方。针对黄金价格在过去一年持续保持强劲， Money Metals Exchange 公司 CEO Stephen Gleason 近日预测黄金市场在今年有望再创新高。他表示，黄金价格的升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率和美元走势。他认为美联储在去年秋季停止加息，预计将会在今年较后时间转向货币宽松政策，那对黄金和其他实物资产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目前全球黄金储备最高的前五名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俄罗斯。世界黄金协会亦都表示，各国央行持有黄金储备是因为黄金具有安全性、流动性和回报特性，咁是央行的三个关键投资目标。而持有黄金亦都可以令央行进行交易，分散持有量，并且将黄金用作抵押品等。2022年各国央行总共购买了1136吨黄金，创下历史纪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22号展开为期一个礼拜的非洲西海岸之行，试图在沙克尔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的情况底下，对同美国友好的民主国家展现支持。布林肯首先将访问佛得角共和国，然后是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这个将是布林肯十个月以来首次访问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此之前，他一直致力于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外交努力。几日之前，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亦都访问了科特迪瓦。美国认为中国是美国在非洲的最大长期竞争对手，在过去20年间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加强。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助卿莫利菲表示，布林肯将寻求在各个方面协助各国强化他的社会，防止我们在沙克尔地区看到的恐怖主义威胁扩大。拜登政府去年宣布了一项10年计划，鼓励贝宁、加纳、 几内亚、科特迪瓦和多哥的稳定，以及预防冲突。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23号针对中国人权纪录进行审查的时候，中国打压公民自由、镇压新疆、在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等议题预期将被提出。北京可能在例行性的普遍定期审议上面临严厉审查，特别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审查。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193个成员国每4到5年必须举行的人权纪录检查。一名西方外交人士说，追究中国的责任非常重要，可能被提出的问题非常广泛。从中国被控抹杀西藏文化认同，到香港在爆发民主抗争之后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借此镇压异议人士。多数焦点仍然将放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情况。中国被控关押了上百万名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共和党第二场党内初选将在23号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随着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并且支持前总统川普，这一场关键初选剩下川普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两个人之战，亦从去年夏天群雄并起态势逐步地定为川普独尊。CNN 和新罕布什尔大学针对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民调预测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50%， 海利是 39%。自从1月初 CNN 新罕布什尔州大学上次民调以来，两个人支持率都有上升。目前川普和海利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民调中都获得了自从2021年以来的最高支持率。多数民调显示，超过70%的共和党人对川普有好感。在新罕布什尔州有约2/3的德桑蒂斯支持者将川普视为第二选择。中国汽车零件制造商青岛三厂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涉嫌逃避关税。据位于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月21号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上个礼拜对青岛三厂设在俄亥俄州的美国子公司执行了搜查令。这家公司是一家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指控他进行贸易欺诈。根据了解，青岛三厂输美产品需要缴纳 25% 的关税，但公司方面为了降低税务成本，已经加快在泰国的生产速度。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拉胡德痛斥这个公然的贸易欺诈案件对美国制造商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据了解，拜登政府延续前总统川普2018年对中国额外征收的多种产品关税。中国目前亦尚未履行2020年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承诺，譬如增加美国产品的购买量。加拿大即将展开外国干预调查听证会。加拿大广播公司20号报道，交国驻中国大使梅善林表示，这项调查将在1月29号举行初步公开听证会，为期几个月，将涵盖从假信息到间谍活动等。其中很多问题可能会被中国带来负面影响。梅善林指出，这项调查将令到中国政府相当不安，但却是理清加拿大和中国关系的重要一步。他说，加方曾经和中国官员进行几次艰难的对话。中国一再否认任何有关外国干预或间谍活动的指控。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保持弹性，并且确保强大的民主制度准备好抵御来自任何地方的威胁。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之前表示，加拿大正深受中共干预之苦。今个月晏一点的时候，即将展开外国干预调查听证会。台湾如何抵御中国的假信息和认知作战，可能会被拿来讨论。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今日表示， 在他的月球阻击手探测器20号成功着陆月球接近3个小时之后，已经将探测器关闭，好令到他太阳能板发电功能恢复。在这个之前，日本登月成功，但是探测器的太阳能电池出现了问题。JAX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未来阳光从西方照射到月球，我们认为有可能产生电力，而我们目前正为恢复工作进行准备。这一枚探测器由于精准的着陆能力而被称为月球阻击手，它令到日本成为全球第五个在月球实现远着陆的国家。月球阻击手的正式名称是小型无人探测器 SLIM。JAXA 表示，在电源关闭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在降落期间以及在月球表面所获取的技术和图像数据的传输。JAXA 说，这个机构正准备在今个礼拜进一步公布这项任务的结果以及月球阻击手的状态。
刚刚过去的周末，危险的北极寒流持续袭击了美国大部分地区。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统计，上个礼拜全美已有89人死于恶劣天气相关事件，由田纳西州卫生部已确认25人死亡，俄勒冈州至少有16人死亡，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西西比州、华盛顿州、肯塔基州、威斯康星州、纽约州、新泽西州等地亦报告了更多的死亡案例。在西海岸，俄勒冈州在受到致命的冰风暴袭击后仍处于紧急状态，恶劣天气导致多个州出现大量断电。根据追踪公用事业报告的网站统计，截至发稿前，田纳西州、俄勒冈州、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肯塔基州仍然有大量用户受到断电的打击。根据气象频道的预测，这个礼拜中期预计会出现解冻，但暖空气、降雨和积雪有可能会为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带来洪水风险。礼拜日，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出共和党2024年总统初选，并支持前总统川普继续竞争党内提名。德桑蒂斯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的一段4分钟的影片中宣布，他正结束他的总统竞选。他说，川普比现任总统乔拜登更胜一筹，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他还说，他签署过支持共和党提名人的承诺书，因此他将履行这一承诺，支持川普。德桑蒂斯亦同时对克利进行了抨击，称我们不能够再回到昔日的共和党守旧派。克利所代表的是一种经过重新包装的温情脉脉的社团主义。与此同时，克利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之前仍在同川普竞争。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将会在这个礼拜二举行，这个将是自1月15号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后第二个选出州一级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州。川普礼拜日说，他非常荣幸得到德桑蒂斯的支持。礼拜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了哈马斯提出的结束战争和释放人质的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完全撤军、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并让哈马斯在加沙掌权。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继续在各条战线和所有领域作战，我们不会豁免任何恐怖分子，在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和任何地方都不会。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有义务解救所有人质，这个是战争的目标之一，而军事压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同时他明确表示，我断然拒绝哈马斯恶魔的投降条件。内塔尼亚胡指出，如果以色列同意哈马斯的条件，不单止会令士兵白白牺牲，亦将无法确保公民的安全。下一个10月7号将是一个时间问题。前一日，内塔尼亚胡似乎反驳了拜登倡导的实现中东长期和平的解决方案，亦就是加沙战争结束后让巴基斯坦建国。 当地时间礼拜一，香港股市持续三个礼拜以来的弱势，跌至15个月来的几乎最低位，突破15000点的心理支持点。而香港股市的中资股亦加剧下跌，达到15年来最差的情况，显示国际投资者不断增加的悲观情绪。香港恒生指数礼拜一收在14961点，下跌2.27%，创下2022年10月暴跌近14个月来的新低。恒生科技指数同时下降3%，跌至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位。同时，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了2.4%，接近20年来的最低位。中国科技股亦大幅度下滑，腾讯下跌3.31%，美团下跌4.73%，百度下跌3.6%。同时，上海证交所综合股价指数亦下跌了2.7%，深圳证交所综合指数暴跌了4.5%。彭博社评论说，中国一些最有影响和创新力的公司都是北京干预更少的香港股市上市。而近期港股暴跌表明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更令人忧虑的情绪。礼拜日，英国国防大臣格沙普斯说，英国正是非常严肃地对待今年稍后的大选所面临的外国干预。沙普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西方非常重视这件事，反恐机构和其他机构将非常仔细地审视外国干预问题。此前英国伦敦警察应反恐负责人朱克斯上个礼拜五表示，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比冷战以来更加严重。他说，警方已经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以应对选举前的干预威胁。对于英国警方这一行动，中共专家礼拜日回应说，英国是试图将国内发展不足的问题归咎于外国，同时盲目遵循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共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张建说，过去几年，特别是在脱欧后，英国面临的众多困难，包括经济发展不足和国内生活成本危机等。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说，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边界发生7级大地震。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当地电视台报道说，新德里有强烈震感，当地距离震中1400公里，地震发生时间是当地时间凌晨。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地点位于中国新疆地区，距离阿克苏市140公里。无奈之后，当地又记录到3次地震，分别是5.5级、5.1级和5级。中共官媒报道说，经官方正式测定，中国时间1月23日凌晨2:09，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地震发生在农村地区，暂时没有听说有任何伤亡。该局报告说，有可能发生重大损失，灾难有可能是大范围的。在地震发生前的一日，中国云南发生了一次山泥倾泻，数十人被掩埋，至少8人丧生。礼拜一，菲律宾表示，近日中共当局再次在有主权之争的南海海域挑衅菲律宾渔民，马尼拉对此表示谴责。综合媒体报道，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1月12日，一艘中共海警船部署了一艘橡皮艇，在距离黄岩岛约124海里处追击一艘菲律宾渔船，要求他们归还在附近打捞的贝类。事发地点位于菲律宾三苗礼士省以西。在该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内，居船上的渔民表示，当时橡皮艇上的5名中共海警人员邀住渔船，不给他们离开，直到渔民将打捞的贝类掟回海中，先将他们赶走。 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礼拜一说，菲方原本希望南海2024年的局势会相对和平，但最近发生的这种事件令人震惊，菲方对此给予谴责，并希望中共能够言行一致，遵守上个礼拜四在上海举行会谈期间达成的协议，通过对话缓和南海紧张局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以色列或暂停加沙战两个月，换取释放全部人质。北京再出招救经济，专家指支撑不到太耐。泽连斯基筹备与匈牙利总理对话。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被基辅宣布成为通缉犯。英国男子登机前话是塔利班成员 ，F-18 战机升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22号消息，以色列通过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人提交了提案，同意以暂停加沙战争两个月为交换，要求哈马斯分阶段释放剩余的所有人质。 Axios 网站引述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讲，以色列没有理会哈马斯要求以完全结束战争来交换人质的要求，但是当局确实正在推进人质协议。以色列官员说，目前政府正在等待哈马斯回应新的提案，当局对未来几日取得进展的机会持谨慎乐观态度。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指出，美国、埃及和卡塔尔正在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接受一项全面计划，释放人质，并且使以色列和邻国的关系正常化。而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色列人质家属的诉求正在推动耶路撒冷实现挽救人质的目标。由于加沙传出至少28名被绑架人质丧生的消息，人质家属对被扣押亲人的安危增加了担忧。22号，人质家属闯入以色列议会财务委员会的会议，举着写有他们死在哪里的时候，你们不会坐在位置上的牌，引发舆论关注。来自以色列公民的压力迫使内塔尼亚胡当局继续达成进一步的人质协议。以色列的提议指出，本轮协议亦将分阶段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并且会对释放囚犯的人选进行单独谈判。该提议说，以色列不同意完全结束战争，亦不会释放全部6000名巴勒斯坦安全囚犯，但以色列官员向 Axios 表示，他们愿意释放大量人质。如果达成协议，以色列将从加沙主要人口中心撤军，令到巴勒斯坦人逐步返回加沙北部，而且暂停结束后，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的行动范围亦将大大缩小。新的停火协议和去年11月结束7日休战的方案类似。在最近，哈马斯坚称，除非加沙的战争完全停止，否则不会同意释放任何人质。而以色列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耶路撒冷方面表示，这样做无法接受，这个将会导致策划10月7号袭击的人继续掌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议期间表示，以色列不能够单独的同意结束战争，等待释放剩余的人质，然后在被绑架者返回后重新开始战斗。原因向如果签署协议，以色列将会对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调解人提供保证，确保以色列当局不会立即转身违反协议。 他之前在短片演讲中提到，以色列不会宣布结束战争，使部队撤离加沙，并且令到哈马斯完好无损，这样的做法对恐怖组织有利。另一方面，在国际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集中处理胡塞在红海引发的骚乱。美国海军中东地区最高指挥官库珀22号对美联社表示，伊朗正在指挥胡塞进行红海和亚丁湾的个别攻击，同时和伊朗有关的袭击已经扩大到更广泛的中东地区水域。库珀说，很明显的，胡塞武装的行动是在攻击国际社会，因此我认为外界看到了国际社会的反应。库珀坚称，伊朗直接助长了胡塞对国际航线的攻击，这个是美国军方第一次将伊朗和其代理人造成的威胁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在之前，英国电讯报等媒体报道说，有数百个胡塞分子在伊朗接受了红海袭击有关的培训。在22号，库珀向媒体表示，我可以讲的是，伊朗在提供资金、资源、供应和培训，显然有直接参与，这个不是秘密。他表示，我们需要胡塞武装决定停止袭击国际商船。稍早时候，内塔尼亚胡警告说，以色列并非不会直接攻击伊朗，他将伊朗比喻成一条九头蛇怪物，而他控制的哈马斯等极端组织是其左膀右臂。内塔尼亚胡强调，如果放任不管，这个怪物会摧毁以色列。北京经济不断走下坡，房地产行业泡沫严重拖累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大力扶持电动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设备。分析认为，由于电动车在 GDP 占比很少，这做不足以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政府补贴亦不能够长久持续下去，更容易引起国际间的贸易战。目前中国的汽车巨头比亚迪、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和太阳能制造商隆基绿能等中国企业属于中共重点关注的范围。比亚迪宣布在2023年第四季卖出526,000辆电动车，不过销售对象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境内。北京王先生对希望之声表示，目前北京规定购车者不能够选择传统烧汽油的车，这做被认为是为了支持中共自己扶植的电动车行业。而中国大力进军高端制造业之际，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亦纷纷保护本土战略性产业，减少对中共国的过度依赖。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中国的电动车质量不好，质量问题要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呈现出来，到时要求退货、维修、保费等等问题纷至沓来。中国的电动车在中国被称作是烧火的活棺材，因为质量达不到美国的要求和安全标准，所以目前入不到美国市场。比亚迪2022年召回60,000多辆使用软包电池的唐 DMI 油电混合车，提出召回计划的理由是可能导致热失控的电池组瑕疵。知情人士说，在极端情况下，泄漏的电解液可能导致电池燃烧或爆炸，不过中共当局阻止任何有关电解液泄漏或中制电动车事故的案例在网络上大面积传播。谢田说，中国电动车最大的动力实际上来自政府的补贴，政府补贴才能够凭这个价格打入欧洲市场，而补贴的话实际上不能够赚钱，而欧盟又会针对中国补贴增加关税，没有了补贴的话，这个行业就没办法维持下去。现在中共政府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赤字，削减公务员、削减奖金，所以他支撑不到太耐。此外，谢田仲表示，中国的房地产和建筑活动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近 30%， 而2022年新能源车全产业链产值占 GDP 比重只有大约 1.6%，不足以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而财经时评人古春秋亦认同这个观点。古春秋表示，中共想发展电动汽车拉动经济 实际上是非常可笑的，因为电动车是中共国家补贴而发展起来的，这个会引起国际贸易方面的争端，外国对中共的电动车出口会进行反垄断调查，这个对中共反而不好，因为中共经济目前国内消费市场能力非常低，国内市场没办法消费这么多电动车，所以一定要出口，这样就会引起贸易战。另外，如果启用电动车成功的话，会使中共沾沾自喜，以为中共这种管理经济的模式是成功的，还是要党管一切，离开党管一切，你看就成功不了。这个反而是令企业自主的自由空间，市场自主的判断力下降，中共反而阻断了电动车最后的发展路线，它最终会断送电动车在中国的发展。22号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宣布，总统泽连斯基正在筹备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会晤，外界认为谈论的重点将会在于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叶尔马克对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表示，我们会朝着两国首脑之间的会谈迈进，这个将会是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和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1月29号在乌日霍罗德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叶尔马克说，他相信基辅和布达佩斯之间的高层谈判肯定会朝着领导人会议的方向发展，我们同意花尽可能多的时间讨论所有问题，以及讨论首脑会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可能达成哪些潜在协议的共识。他补充说，在1月29号的会议上，乌克兰方面希望解决所有问题，当局认为有必要和匈牙利进行建设性对话，因为匈牙利是乌克兰的邻国，亦是欧洲和北约的成员国。稍早前，泽连斯基在阿根廷总统就职典礼上和欧尔班进行了简短交谈，欧尔班当时表示他已经接受泽连斯基的邀请进行首脑会，会议将讨论双边关系，但条件是由外交部长提出准备会议。而西亚尔多证实了将会和乌克兰外长进行会晤，他说如果能产生成效，泽连斯基和欧尔班的会晤将是有意义的。21号消息，乌克兰内政部在官方网站上宣布，对被取缔的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西蒙连科发出逮捕通缉令，并且宣布他自从去年8月19号开始失踪。乌克兰 SBU 安全部门表示，西蒙连科在基辅州被占领期间，在俄军特总部队的协助下逃往俄罗斯。早前消息指出，在乌克兰境内支持俄国侵略的西蒙连科对俄方高层寻求撤离，随后得到俄军一支部队的接应。西蒙连科领导的乌共是一个高度亲克里姆林宫的组织，在俄国共产党的控制下运作，该组织由俄国杜马代表久间洛夫领导。而西蒙连科在俄共的授意下，甚至在俄军发起对乌克兰全面战争以前，就在公开场合发起了支持莫斯科政策的运动，试图从内部瓦解基辅。在俄军开始侵略之后，西蒙连科在古巴哈瓦那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试图协助俄国将夺取的乌克兰部分领土合法化。他还在去年4月参加明斯克的所谓反法西斯论坛，并且为克里姆林宫有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讲法辩护。乌克兰政府指控西蒙连科公开呼吁推翻宪法秩序，并且为俄军对乌克兰国土的武装侵略辩护。在西蒙连科的通缉令上，他被归类为躲避与司法机构调查的门类，所以受到通缉。自从2022年5月开始，乌克兰国安委员会宣布取缔所有亲俄政党的活动。几个月后，该国第八行政上诉法院宣布，共产党在乌克兰的所有活动都是非法行为。一名英国男子在登机前告诉他的 Snapchat 朋友，他是一名塔利班恐怖分子，并准备炸毁他所乘坐的飞机，导致警报被触发，两架战斗机紧急出动。在1月22号，20岁的阿迪亚维尔马 在西班牙马德里法庭受到审讯，说这则审讯是私人团体中的一个笑话。他辩称他只是发送当日一起旅行的朋友，目的是为了使大家发笑。据悉2022年7月，18岁的维尔玛和朋友完成大学 A 级课程之后，前往梅洛卡岛旅行。在离开盖特威克机场前，维尔玛发布自拍照，在发给朋友的信息中表示，我正在去炸毁飞机的路上，我是塔利班成员。这条消息在盖特威克机场的 WiFi 伺服器内触发了警报，引起了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当他所乘坐的航班在空中飞往梅洛卡岛时，西班牙当局收到警报，并派出两架 F-18 战斗机从侧翼包围飞机。在飞机抵达目的地之后，维尔玛当即受到逮捕，之后获得保释。在返回英国之后，他受到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询问。维尔玛说，当时他看到飞机侧翼的战斗机，还以为是一场军事演习，并没想到是自己引起的混乱。在22号的审讯中，维尔玛被指控扰乱公共秩序，如果被判有罪，西班牙检察官将对他进行22,500欧元的罚款，他还面临95,000欧元的账单，以补偿西班牙国防部因紧急起飞战斗机而产生的费用。
小粉红无故杀赖英国知名钢琴家，遭起底，背景不简单。川普民调扩大，新州胜利在望，拜登筹款金额亮眼。联合国审查前，北京游说行动自决中国人权恶劣。直谷清华男子弑妻案震动华人圈，男方被揭典型粉红。中国大 V 李永乐提案，官方引导网红多发正能量。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这几日有一条新闻可以说火红至极，震动了海外的中英文社交媒体。近日一群中国小粉红在英国公众场所，竟然要求在购物中心演奏钢琴的知名钢琴家卡雅纳 Brandon Kavanagh 不准在视频直播中拍摄到他们的面孔。不单如此，这群小粉红还对这位钢琴家大声咆哮，诬陷他是种族主义者。卡雅纳将这一段过程分享到 YouTube 后，掀起中英文社交媒体的轰动。无论中文网友还是西人网友，批评中共小粉红的流民行为，力挺卡雅纳。而这些小粉红亦被起底，他们并不是简单的中共小粉红。事情是怎样回事呢？钢琴家卡雅纳在 YouTube 上有超过214万的订阅量，因为他有博士学位，所以亦被粉丝称为 K 博士。他擅长即兴演奏，经常在公众场所弹钢琴娱乐大众，并在 YouTube 上直播和观看的听众互动。这个月19号，卡雅纳和往常一样在伦敦购物中心弹奏钢琴，但是突然有不足之客闯入了镜头。一群挥舞着中共五星旗的中国人走向卡雅纳，自称他们是中国电视台的人，要求卡雅纳不准拍摄，说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声音和样貌被卡雅纳拍到视频中公开，所以要求他不要在商场内录影直播。卡雅纳进一步询问原因，这群人竟然说因为中国法律不允许。卡雅纳表示，这里不是共产中国，这里是英国，英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的法律允许人民在公众场所录影拍摄，他遵守的是英国法律而不是中国法律。而这一群拿着中共国旗戴着红色围巾的小粉红说他们有肖像权，其中一名女子还称自己亦是英国人，举旗是为庆祝祖国的节日。卡雅纳手指这位女性手上拿的五星旗，说给我看看你手里面的中共旗。这个时候一名中国男子突然向卡雅纳大声咆哮，
并指控卡瓦纳是种族主义者，歧视中国人，想吸引商场内其他的人注意。旁边有英国民众看不下去，直言这里是公共场所，如果你们不喜欢大可以离开。卡瓦纳是一位颇受大家喜爱的名人网红，这段影片发出来引起轰动，很多网友觉得这群小粉红的脑是不是有问题。有网友说，明明你自己走入人家的镜头，还要求人家删视频，你们中国电视台是来执行间谍任务的吗？举血旗拍那些这样的垃圾玩意，不用想都知道在场内是没人看的，还怕外国人偷看？小粉红真觉得自己是宇宙中心，在公共场所不想被泄露就去申请清场许可，否则就不要打扰别人，不想被拍你就走人啦。有人说厉害国法律管到英国了，华人的面都被这种人丢尽了，充分展示了他们撒赖的天赋。粉红为什么会觉得人家问那个是不是共产党的旗，是在这歧视他，甚至一直不敢承认那个就是共产党的旗？难道他们也觉得共产党令人丢架吗？还有人建议说以后拿着那支旗就应该立即驱逐出境。有人还出主意说卡瓦纳先生还是太老实了，对驱魔偏方了解不够，下次遇见类似款式的举血旗的马上弹奏愿荣光归香港一曲二字二，一定能快速净化周边环境。有人说这些人是中共间谍吗？还怕露面？查他的爹爹肯定是红二代官二代，嚣张惯了。有网友说这段影片现在在抖音下架了，估计那几个家族出手了。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那里是公共区域，如果你自己介意的话，你可以离开或者戴口罩。这群人呢，有一个人一直在这里拿着自拍稳定器对着别人拍，为什么他们拍摄别人的时候就不提肖像权呢？口里面讲的英语再流利，但是呢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自由社会，坚决执行习近平讲的敢于斗争、继续斗争、坚持斗争。他们是要跟着共产党斗遍全世界吗？这一次好了，他们如愿以偿。卡瓦纳这个视频现在有超过130多万人观看，看来这些人想不出名都不得了。战狼有战斗力，有表演的天赋，很多人已经搜查出他们的背景。其中有一个叫梦莹的中国人，他自己在小红书、YouTube、B 站、抖音等平台拍短片做生意，现在突然好像被鬼点醒一样，觉得自己有肖像权要捍卫了。还有另外两个人，咆哮哥和说自己亦是英国人的中国女子，被网友起底原来不是一般的粉红，而是中共大外孙。网友发了图片，这名女子经常主持中共驻英大使馆的什么在英华人春晚、中秋等活动。还有网友爆料这位咆哮哥叫冷雪年，早在2010年就在大连外国语学院获得过金话筒银奖，加入了高校朗诵艺术团，并且担任了领导班子内的职务。当时他亦是预备党员，主持过多次重赞共产党的朗诵表演。根据资料显示，他现在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中小学孔子学院优秀孔子课堂持证老师。有图片显示这名女子和咆哮哥共同主持过在英国冠亚运的活动。共和党第二场党内初选将会在超级星期二明日23号在新罕布扎尔州举行。随着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选转移支持川普后，共和党内就是川普和克利之争了。但据 CNN 民调，川普领先克利达两位数字，胜券在握，而拜登的筹款金额亦非常亮眼。 CNN 和新罕布扎尔大学针对川普在新罕布扎尔州的初选民调预测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50%， 克利为 39%，比上一次1月初的 CNN 做的联合民调都有提升。虽然川普面临91项刑事指控，但大多数民调显示 超过七成的共和党人对川普有好感，而学者认为克利要成功拉拢德桑蒂斯的支持者并不容易，因为外界一直预测德桑蒂斯退选后，他的选民都会转移支持川普。距离南卡罗来纳州的党内初选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虽然克利以前出任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但川普已经削弱克利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地位。有好多南卡罗来纳州官员，他们前往1300公里以外的新罕布什尔州为川普讲话站台。川普在一次集会上对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众说，你们只需要了解克利是彻头彻尾的全球主义者、自由派，他从来不是川普的人。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几乎每一位领导人都在我们这一边，而克利亦直接攻击川普的精神敏锐度正在下降，表示川普和81岁的拜登都不应该领导这个国家。 Political 认为德桑蒂斯黯然退出的主要原因在于无法令到共和党选民舍去川普而转投他，即使在佛罗里达州的政绩亮眼，但德桑蒂斯亦无法令到共和党选民相信他是自己所标榜的能令到左派胆寒的保守派战将。民调专家朗威尔 Sarah Longwell 表示，德桑蒂斯想争取川普铁粉是战略错误，因为他不但做不到，还吓走了原本可能支持德桑蒂斯的一些厌倦川普的选民。帮德桑蒂斯打过2018年佛罗里达州州长选战的民调专家艾尔斯 Witch Harris 亦认为，当川普的铁粉有本尊可选时，又怎会去支持一个次阶版的川普。反观民主党外部团体未来向前，在2023年为拜登筹集了2亿800万美元，加上拜登竞选团队在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筹集到近1亿美元，这个显示拜登比他的共和党对手拥有筹款优势。未来向前的最大捐赠者包括前念书联合始创人莫斯科维茨 Dustin Moskowitz 和云通讯平台 Twilio 的始创人卢森 Jeff Lawson。 路透社披露23号联合国将会召开针对中国人权的一场关键会议，主要聚焦中共对公民自由的打压、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压制和在香港强制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就在会议开始前，北京已经千方百计阻挠和压制对中共人权政策的公正评审。四名外交官向路透社透露，明日23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召开北京人权纪录审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希望这一次审议令到各国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并要求北京作出回应。而在早前，中共常驻日内瓦的联合国代表已经向各国特使发出备忘录，游说非西方国家赞扬中共的人权记录。中共这一次亦派出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陈旭为首的强大阵营参与审议，为中共的人权状况作辩护。中共没有直接回应游说之说，但发声明说北京坚决反对将人权政治化，以及促进更公平正义、更平等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2022年8月，联合国最高人权官员发布报告说，新疆地区的拘禁可能构成反人类罪，但是中共的当局否认有任何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印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去年10月还否决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出的就新疆侵犯人权指控展开辩论的动议案。而明日23号的审查将是联合国最高人权官员就这份报告的首次审查。有消息指北京已经要求联合国确保不要被所谓的反华分裂分子参与这一次的审议，不准任何反华标语进入会场。观察人士说，中共已经向很多国家施压，要求他们抢占发言的时间，并为中共讲好话，令到批评中共人权记录的国家 难有发言的机会。路透社报道说，看到中共发送给三个非西方国家的外交照会中，含有必须提出的具体发言要点，包括赞扬中国的女权和残疾议题的记录。一名匿名的非洲外交官证实，他们收到在会议上支持中共的请求，他说将会依要求行事。外交官员说，中方游说的规模是罕见的。国际人权服务社的大卫 Rafael Viana David 说，普遍定期审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测温，亦是各国根据联合国文件表达关切的机会。这个不应该是一次互相赞扬、手拉手的共同努力。目前163个国家已经表示要在会议上发言，不过每个国家平均只有45秒发言的时间。联合国的文件显示，美国提出了长达两页的问题，要求中共停止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在全国各地和西藏、香港和新疆的强迫劳动和报复行为。而德国会询问新疆扣留营有多少人。接着下来和大家关注两个热门消息。第一个消息是，近期在华人圈引发震动的清华毕业的谷歌华人男子杀妻案。男女双方都是毕业清华的高材生，亦都在谷歌担任工程师。男子下狠手殴打妻子，将妻子打死。这件事被揭发后引起很多讨论，但是国内媒体和海外的一些中文圈却说，陈立仁的行为和谷歌裁员有关，是因为裁员将他逼上绝路。但美国检察官和媒体揭露，男子用拳硬生将妻子打死。网友说，这个要几大的深仇大恨才能够下此毒手，还有的是人格的缺陷。资深媒体人秦鹏发帖说，中共培养出来的精英很多只是高智商人才，在价值观方面根本没有融入传统和正常社会。另外还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陈立仁是个典型的粉红，他赞了中共70周年见证庆典，还为中共和伊朗的紧密交往呼唤诺贝尔和平奖。网友留言，徒手打死自己的妻子，狠性爆棚，难怪恐怖的血统一脉相传。第二个消息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中国网红李永乐。李永乐是个老师，在中国有1690万粉丝，亦是北京政协委员。近日他在北京市政协第14届二次会议期间发起了一个提案，内容是希望政府对大 V 加强管理和教育，组织他们举行联谊活动，帮助他们破圈互相认识，解决网络侵权问题，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引导大 V 多多发布正能量言论。李永乐说出这一番话令到不少人意外，很多人是通过他的教学视频认识他的。有人说，在中共国只要你有影响力，政治就可能找上你，金钱和名利的诱惑，那就是只能被招安。还有些人说，教育大 V 要听党指挥，党叫你咬边个就咬边个，没事的时候就将把嘴闭上。有人觉得你有知识又算得乜，不懂得自由亦都是没用，最后所学的只会沦为中共的工具。海外时评人唐柏乔先生发帖讲了这一段话，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只要做大了都有可能被中共收买搞定。始终坚守良知不屈服于淫威的人少之又少，法轮功大 V 相对可靠得多，因为搞定他们难度大得多。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多谢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